今天干爹是 Zenyam 隐形牙套。
哎，颜荣牙，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哎，听说你最近在戴 Zenyam 隐形牙套，是真的吗？
哎，我之前在百灵国的时候就开始戴了，好不好？你们很过分的，都没有人关心我，
是多隐形，完全看不到，
一定是太隐形了，不是因为我们不关心你，
好吧，好吧。可是我现在有戴，你有发现吗？
其实没仔细看，看不出来。
现在就是戴 Zenyam 的隐形牙套，我来表演一段才艺给各位。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洒，汤烫塔，44只。石狮子，
你别
这样
讲，这就是我的尾牙。
我跟你说，我没有戴牙套，我也念不出来，我根本分不出来，到底现在是差别在哪里？
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真的可以完全忽略吗？
基本上可以吧，除非你约会会在意的话，就不要戴。
为什么约会不能戴
啊？万一你约会去一些比如夜市，你来不及拆掉牙套，你就要在对方的面前拆掉。
约会去夜市拆牙套，
对啊。然后你就比如说，我要吃一个地瓜球，然后等我一下拆一个牙套，然后那个砍西就跟那个前四的地瓜球一起。
我以为这样就是有一些暗示，就是
等一下我们也来，等一下也来分析一下，
这已经明示了啦。
啊，那你以前有戴过别种牙套吗？跟Zenyam戴起来有什么差别啊？
有，我以前是戴那种传统型的钢丝，一粒一粒的，所以每次矫正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会磨伤那口腔内膜，要不然就是会染色啊等等。所以我这次是因为Zenyam它是隐形的牙套，我才愿意二次矫正，要不然我就不想受这个苦了。
那多久要回去给医生调整啊，或给他们检查？
我现在戴了半年多，还没有到下一次回诊的时间。
哦，那很久哎。
嘿，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去诊所，然后他们会给你检查，然后看你这个模拟矫正的动画，像我就是前排比较凸，上排比较凸，所以他会给我
翘，比较爆，比较爆，
翘都可以，翘好像会翘到那个已经整个翻出来。
我上排很凸，
对，我上排很凸啊。然后他就会给你看那个矫正动画，那个是慢慢缩回去的，
okay.
然后会缩成最后怎样，他会跟你说啊，这就是我们最后矫正的样子。如果你 OK 的话，我们就开始做牙套哦。然后我就 OK， 好的，那你过一阵子再回去诊所领你的全部牙套带回家戴。那每一个人会根据他的疗程，然后每一个人的牙套数量会不同，
OK，
所以你要按照那个1、2、3、4、5、6、7、8按照顺序去戴牙套，
不能说第一天我就戴最后一个完成的，
应该是戴不下去吧，
玉石俱焚啊。
okay.
牙齿也会碎掉吗？
应该不会碎啦，
就是会非常痛，如果你有戴错顺序的话。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可以直接有每一个阶段牙套都在你身边，就不用那么常去回诊。我就会像他们说的，定时拍你戴牙套矫正的每个阶段照片上传到Zenyam的 APP 里面，那医生就透过这 APP 去远端的看你矫正的状况。
OK， 所以你觉得戴了半年多感觉真的有差吗？
有啊，我觉得我现在牙齿就缩回去啊，虽然没有人发现，不过我觉得在咬文嚼字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口腔空间让我比较自然，我不会觉得我牙齿随时要短腰弹出去，或是拍照的时候
长得好怪哦，
拍照的时候我要
短腰，
对啊，就以前要含住我上排，避免那种拍一拍，然后笑的时候
我
让出
来。我以为你就是来这边都是心情不太好，这才是那个表情。
没有，我只是单纯是就是还在矫正的过程呢。
你刚讲诊所那边，我觉得超有感，因为我小时候去矫正的时候，就是每差不多两个礼拜到一个月就要回去诊所一次，可是那时候就要等超久，因为等挂号可能等两个小时。
浪费你的青春在里面。
对啊，
所以如果听众听到现在，但你还不确定你自己到底要不要矫正的话，其实也不用特别跑到诊所一趟去做评估，因为你现在找到Zenyam的官网上传基本资料跟4张照片，就可以做完全免费的线上初步评估。
是的， Zenyam 的隐形牙套价格公开透明，市面上唯一能够做到均一收费的品牌，不因区域诊所医师不同而有不同的价格，而且提供多元的付款方式，包含了最高12期分期零利率。
欸，你戴牙套讲话真的超清楚欸，我怎么办？
OK， 我觉得就是你个人的问题，
我没救了。
即日起至3月30日，我
不要戴，不要剪掉。
即日起至3月31日起，使用百灵果专属连结进行Zenyam隐形牙套免费线上评估，可无条件获得1000元疗程折扣。完成品牌社群互动分享小任务，叠加折扣金额最高可达13000元。欢迎
你
看，
开始你的微笑之旅，线上初步评估，完全免费，5分钟即可完成。我好卡，
好紧张。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我们很开心，
终于轮到我们了。 了，
对，我们邀请很多次的，
范姐都比我们先两次欢迎黄明志耶、yeah!
为什么说范姐都比你们先讲这种话？
我们有很爱跟他比，我们
很无聊、
啊、因为我们是一起租这一间录音室一起成长的，
对啊，所以是心中的这种竞争对手是吧？
也是好朋友，良性
是好朋友，对，良
性
竞争，然后都觉得说为什么范姐可以请到这么酷的歌手，我们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还是电视台先请到，
对，
范姐在电视台，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就会一直讨论，我们说干为什么，凭什么，
凭什么，
范姐说我帮你们说一声好话啊，然后我就觉得很鸡歪。
yeah, 不过黄明志这次来我真的非常开心，因为最近你在那个你的 YouTube 频道上发了非常多新歌，然后有一首歌是跟陶晶莹一起合唱的、
哦、十个男人，
然后因为我们最近也凯莉才跟陶晶莹合作完嘛，
怎样、
哦、拍完、那个、
我们一起做电视节目，然后我也有去、演唱会现场看到那首歌，
哦，
对，我觉得很酷、嗯、非常非常酷。
然后后来他最近也来这边跟我们录音聊天嘛、嗯、然后其实后来我看了这首歌，我先看 MV 我觉得非常的屌，之外后来在 Wikipedia 上才知道说这首歌原本其实是有一点点歌词上的版权争议，对不对？
是是，这首歌本来之前要出的，后来遇到一些版权的问题就拖了一下，
是2021年的时候其实你就写好的样子，
是是，
对不对？
也拍好了。
其实这边其实我超级好奇，其实我对那个音乐的 industry 其实不太理解，就是变成说除了音乐的本身有版权之外，歌词也是有版权，
就全部版权都分得很细，
分得很细，有词的版权，曲的版权，然后还有 master right， 就是你整首歌录出来它就是做一个 master、嗯、就是一个 copy， 那个是本身就有一个版权的，
又一个版权，所以播放那个是版权，然后如果你要只用音乐的话有音乐的版权，然后要用歌词，
是，然后里面每个乐器都有一个版权，
每个乐器都还有一个版权，
就比如说那个鼓手，他是这首歌是他去录这首 session， 那这个版权就是他的，他可以去 claim 这样子。
哇
哇，那
一辈子的，是一辈子的。
那这样怎么，如果想要就是再创作，那要怎么处理这样的版权？通常是跟哪个公司去谈，还是你就是一个一个登门拜访？
如果你就是只是要纯粹拿那首歌来用，嗯，比如说你的电影，你拍了一部电影，你想要放插曲，然后你特别喜欢某些歌，你就只是要拿那首歌，什么都没有要，那你就直接跟他买 master right。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你要的是要改编，又要干嘛，要改成其他语言、嗯、或者要另外 remix， 那你就要跟他买词跟曲的版权。
哦，所以你那时候遇到的就是
我遇到的就是词跟曲的版权，
词跟曲的版权
是。
那因为接下来四代，因为我看到你最新的 MV， 等一下会聊，就是千千万万个我是用 AI 做的那个 music video，
是、
right? 那现在其实也很多人在讨论要用 AI 来做音乐。那 AI 做音乐的话，其实 AI 本身要懂音乐，它一定要 sample成千上万全世界各种不同的音乐，
这个是小 case，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
所以因为 AI 做音乐的话，它可能会 sample 到你的音乐，那可是它就没办法 trace 说它的哪些东西是从你这边来的。
没有，
那这样 你
说音乐的话，那些编曲本来就很难抓版权的，
对，
编曲本来就很难，可是如果它是 AI 的话，它会把东西如果混合在一起用，你根本抓不到的，完全抓不到。
对嘛，这非常难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音乐的人，其实这个 industry 是很多在抄一些其他旧的歌大家都在给那些应该说是 reference
对对对，
参考
对，你 reference 这首歌，那个歌曾经 reference 过另外一首歌，
这太难了嘛，
就变成现在 AI 整理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对，其实是一样，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从小到大听哪些音乐，然后那些东西给你很多灵感，然后你不小心做梦梦出那个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听 Coldplay 长大，我就一直玩 Coldplay 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去写一首类似 Coldplay 的歌，那如果那个音乐弹出来很像 Coldplay 也不奇怪啊，所以 AI 它也是这样想的。
对，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拿它，没办法。
所以你会觉得传统把版权分那么细，这样是合理的吗？应该要改变吗？
是合理的啦，其实
还是合理的，
他们很经过很多年的就是错误改到现在的、哦、只是我要表达的是其实没有人是原创的，
嗯，
每个说自己原创全部是骗人的因为我们都是从以前学到现在的、啊、
那你自己最一开始在进入音乐产业之前，你平常最常听的音乐类型是哪一类的呢？
我听 rock 比较多。
rock
对，就90那种80那种 rock， 可是我自己创作的是 rap 比较多。
对啊，
因为我以前有乐队可以跟我一起练团、嗯、一起玩，然后后来我就来台湾念书，我的乐队在马来西亚、
哦、
然后我就只好自己玩，就是找一些 sample 玩 rap、
哦、
因为 rap 不需要别人一起玩、哦、那时候
我还以为是你的那个乐团觉得你争议太大，不想要跟你算了算了，我们切割一下。
没有，我是后来争议是跟他们离开过后，
离开过，
所以是反而是他们的家长很高兴。哇，幸好你没有跟他一起玩，他现在出事了，你们好彩，你们幸运的。
你在马来西亚比较算是之前啦、啊，之前比较多争议嘛，最近这几年应该相对比较好了吧？
不是我相对比较好，是因为政府换了。
你觉得换政府有？因为现在是西盟嘛？
现在是要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
其实是你觉得真的有差这么多吗？ 相对相对以前都很相对来
讲，我觉得差很多欸，差很多。
所以你觉得其实这几年整个创作环境啊还是比较自由？
是应该说这五年突然间就差很远，它的自由度就不只是创作，它的那些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跟网络上的新闻自由，差非常多，就这短短五年的改变。
因为我们一直对马来西亚的印象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多禁忌啊，然后
很多
三 R 不能聊啊。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在台湾的话，
我们去年有去马来西亚表演
做 live
podcast， 那叫你们三 R 不能表，不能说
没有我们。
这边是踩线，不过我们直接跟你讲好了。
你们也踩线。
我们在台湾，我们什么都讲，而且这对我们来说也不是问题。
是。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评论到马来西亚的政治。那我们已经都想说啊，我们难得去表演，那我们就申请艺人签，就一切都合法。好，然后都已经约好找那里活动公司帮我们跟政府去约要那个面谈嘛，拿签证。结果呢，我们上了 BBK Lucas 的节目，然后在上面抱怨了一下说，说啊，那个艺人过去那个税好高哦，对外国人好不友善，怎么这么贵？好像30几%之类的，我们就抱怨一下娱乐税很高，结果我们的那个签证的面谈就被取消了。
嗯，所以你们就没有去了？
我们后来还是有去，他在最后一秒给我们，
就是压他压了比平常久很多，
而且他给我们的理由是，
他跟我们说哦，这是斋戒月，所以大家都还在休息。可是那是斋戒月，好像
如果你这样讲，我其实比较相信斋戒月他们在休息。
可是那是斋戒月结束以后的一个月哦。对，这就是我说哦，我完全尊重就是大家的传统，可是这已经过一个月哦，好吧，那我猜我们应该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们一直想说，好吧，真的拿不到签证，我们就不能去，因为我们这样票就不能开卖，我们卖1000张票嘛，我们就有点紧张。
哦，你们是公开活动啊？
我们是公开活动。
哦，okay, okay.
然后最后大概一个月左右才突然说，
因为你公开活动是不同的部门的，是不同的部门。那个部门我知道，因为我们如果在那边办演唱会，我要请特别来宾是外国人的话，也是需要你们那个东西啊，那个是最麻烦的啊，因为那个惹了很多事情。有一个就是同性恋在台上拉鸡，
那个在我们之后，
那我们之后，
是你们之后，
那是我们之后，1975嘛。
哦，我们三月就开始跑了，
跑流程，
所以压了我们好几个月都不让我们去。
就可能你们在这边常常有讲到一些他们不想听的东西，可是我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进步很多了，进步很多了，至少很多没有那些无辜的人突然间莫名其妙被抓、被消失那种。
哦，所以以前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没有到被消失，可是他会半夜3点去抓你，因为半夜三点律师都在睡觉。就是通常你看那些人被抓，哎，等一下我要让我的律师来，有没有？我要等我的律师来，我才讲话。可是三点来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叫你律师，因为你律师在睡觉。他们会算。
你有半夜3点被敲过
门吗？我经常都是半夜来
的。你经常
是有时被叫到，我不躲在沙发下面这样，不要让他们看到影子啊。
哦，他们
哦，他们不会破门而入，没人开门。
对，他们没有那个叫
搜索令，
没有搜索令，没有通缉令，他们是不可以进你房子的。
哦，除非你自己开门，
对，
他就会进去。
所以我就装睡，装睡，因为你睡觉就没错啊。
那真的相对来说，
相对变
了
好多。可是因为后来1985事件，就是有两个男的在台上亲嘴以后，大家就会觉得天哪，好紧张哦！以后去演出是不是又要注意什么事情？而且还搞得整个音乐季都取消了。那你会怎么看？
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现在的言论自由真的比以前好很多。前几天我才看到那个 index 排行榜，然后我看到亚洲 top 5新闻自由嘛，第五名是蒙古。第四名是马来西亚，哇！第三名是韩国，第二名是日本，第一名是台湾，哇！
那马来西亚真的进步很多很多，
对，可能台湾是第一名哦，可能是一直都在第一，你知道吗？
我们有点太自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马来西亚第四哦，可能是从跳了20名，我不确定，因为之前是真的是很严重哦，所以你说他可能跳了40名，我都相信。
嗯，那真的是差非常多。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我们在看 BBK 他们这几年可能做很多 stand up talk show 在马来西亚，
我觉得他们也是越来越直接，
对，越来越直接，然后一直在冲撞，然后他们都相对活得好好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蛮不错的。
没有 BBK 一直跟我们讲说，我们讲可以，你们讲是外国势力入侵，比较敏感，叫我们小心一点。而且我们要去马来西亚表演前，我们的马来西亚听众都会说，我知道你们很想要讲同志议题，拜托你们忍耐一个月，你们去完回来再
讲。
对，大家都说那个议题还是在马来西亚是最踩线的。
对，你们公开的话就可能就比较敏感，
最公开比较敏感。
可是如果你在网络上发表，我觉得是没事的。
OK， 那我们今年再去看看。
好，我们再试一次。
我们好，
那我想要拉回来聊一下那个陶晶莹的这个合作，还有除了陶晶莹之外，还有吴宗宪的合作，这些比较台湾算是 前辈们吗？
传统艺人，
传统艺人前辈们，名字你是怎么找到他们来跟他们合作的？
我之前都会上跑宣传啊，都会上综艺节目啊，还有上电台啊，所以我就认识陶子姐跟认识宪哥。
哦，上节目认识，
然后就有聊到我们来合作啊，这样就很自然的。其实跟他们两个合作是非常自然的，就聊聊聊，写一首歌好笑，然后就来创作这样。
好简单好直接哦。
没有，我以为想说啊，就是传统艺人觉得你很酷，觉得啊可不可以合作，然后要提出什么条件，然后你想说我挑一下。
没有，我们就加一下那个 line，就聊天，就这首歌好，想这样改，那时候该怎么 remix， 这样就聊起来了。
之前我们跟 Kimberly 聊天，玻璃心刚出来没多久之后， Kimberly 有来这边跟我们聊天吗？
啊，那我有看，我有看。
对啊，
那个后面都不记得，反正
不要喝太多酒了，
都吐了。
听说 Kimberly 回去也是
吐很多，
吐到不行，
没有睡很好吧？就是他也有讲说，他其实跟你的合作也是这样蛮自然的嘛，就是说，try to make something。
是他的有点不一样，是因为他的经纪人联络我们
哦，
然后我跟他就没有私交，就不认识。所以是经纪人来找我们说，要讲可以玩一首特别的好玩的歌吗？然后就想啊，他哦，我就想，那我就直接写出来了。所以我没有跟他接触，先把歌写好
了。所以你不知不觉的就写出了《玻璃心》这首歌。
对，因为他在网络上就很鸡掰啊，他就网络上一个女生这样就讲话很鸡掰，这样我就觉得可以啊。其他人可能 carry 不到，可是他肯定可以。
你看人很准，
很准的。
他就讲话就很整个就这样。
那如果是凯莉的话，是什么？就钢铁之心，
更鸡掰，真的很准，真的很准。现在你就是当红炸子鸡啊，会不会很多人都会一直写信给你啊，希望合作啊？你挑合作的标准是什么？
反正是之前这一段时间啊，就蛮多不同的那种小城市或者国家的一些观光来找我合作，因为他们看我跟很多人合作，然后拍很多景点这样，所以一些什么日本的一些城市啊，还有一些对外国的会来找我。
对，你日本的那首歌就是跟大家讲，之前是帮日本奥运吧，
是不是
是帮日本奥运的那个那首歌，一直到现在我看到就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在 TikTok 上面，
然后他们在玩，
对，在玩那首歌，然后就是跳
游客了，游客
，
因为那首歌本来就在写游客的心声，
对，
所以就外国人就会 share， 反正日本人不会，我有问他们，他们不爽，其实，
因为有点在开他们的
口音玩笑，对，有点在开他们的玩笑，可是我觉得是没有到很攻击性，只是他们就有点不开心啊。
其实除了游客之外，我真的看到一些就是日本的学生妹子也有在 TikTok 上面玩你那首歌，
那比较单纯的，他们就觉得好笑，
应该他们还没有发现被 offended。
那你跟这些就是大前辈沟通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啊？
没有，你们看到基本上已经就是有合作的，
对，
基本都很好沟通，你们说的那些可能是拒绝合作的，
所以肯定有，是你邀请的，
有些 project 是我们去找人的，有些 project 是人家来找我们，所以不太一样。有些歌曲可能我写了，我觉得是很适合跟某些人合唱，很想跟他合作，那我先把歌写好了寄过去，他们可能会觉得不要这样。有些可能是歌曲的问题，就他不喜欢，那有些可能他觉得跟我的合作会担心一些问题，这样
一些问题，
对对，一些问题，就他们担心会影响到自己这样。
你很常被拒绝吗？
还好嘞，就是一半一半一半一半。
我一直会觉得说，台湾的可能艺人至少前辈们会比较敏感一点点，
对啊，
所以拒绝
几率，因为他们是会比较害怕。
没有嘞，反正我觉得，我觉得年纪比较大的比较 OK 嘞。
啊，是哦，是
的，
所以反而是年轻年纪比较轻的，
其实年纪比较轻，他们可能有公司，然后很麻烦，就很多规矩这样。
我没有用这个角度想过。
对，因为我们每次跟就是我跟 Ken 我们两个可能沟通能力不太好，所以我们每次跟传统媒体合作不一定是艺人到最后都会吵架，包括比如说去电视台或是传媒做节目。
你在人家节目骂脏话？
我们骂制作人脏话。就是会有太多，我们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啊，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可是对方可能不同意，
他们有一个就节目的规矩这样。
对、然后我们又比较没大没小，又比较鸡掰。
应该是，那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因为我相信那个年木一这边应该可以了解，因为你自己做自己的制作人这么久了，而且又自己拍自己的 music video， 所以假设某个电视台来找你合作，那他们自己有自己想象的一套，假设只想找你去当主持人就好了，可是你看所有东西你一定都是用制作人的角度，还有导演的角度来看他们整个东西嘛，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因为我们都自己做节目，所以我们来看人家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
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这个很熟，
再这样的话可能观众会跑掉，怎么样怎样，我们都会用别的角度，我们不是就乖乖去，就是 OK 好，那我们来念稿这样子。 We're not like that， right？
对，
所以你应该也是这种人。
有人找过我做节目，这是我听了我就不想做，就是这样。
原来就是我们太笨了，不够了解自己。
就这样。
可是你跟政府也很常合作啊，就是像之前高雄政府那首歌也超酷的，那你跟政府合作，他们不会规定你一定要 ABCD 照着他们做吗？
我觉得是自己先问好，有些东西你说你有什么机会吗，有什么不能讲的，每个单位不一样嘛，或者你们想要往哪一个方向，我觉得前面沟通好后面都很顺的。而且我觉得台湾的这些县市政府找我合作算是很信任我，他们才来的，至少要有胆啊。
对对对对，
他们已经知道了，应该说已经知道我会大概会这样做了，或者他说这个人的风格就已经这样，他已经知道了嘛，那他来找我合作那个内容，我就很自然而然的会做出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因为我觉得你跟韩国瑜合作那支 MV， 说实话我看的是觉得很屌，而且很
棒，我觉得好酷哦，
而且很酷，而且明明那时候韩国瑜在台湾的争议比较大，可是你一样接了，我觉得哇超屌的。
因为那时候我
们知道公公
那个是县市的代言啊，他不是说他不是政党，他是县市，我们就跟经纪团队沟通说，哎，还好啊，高雄是代言，我们觉得 OK， 就做、啊。
会有人因为这样来骂你吗？就说啊，什么韩国瑜怎么样？你怎么可以帮高雄代言？
你说这样骂没有嘞？有些是骂说，哎呀，这首歌那后面韩国瑜跑出来毁了这首歌的。有些是骂，然后有些是骂韩国瑜为什么要跟我合作？就是有些不喜欢我，都骂了，就什么人都有啊。这个东西我们顾不来的了。
那其实你一路以来刚刚有聊到的是你争议很多，然后警察什么都有，可是你有遇过什么样的争议是让你觉得比较走心，
就真的很难过的，
就觉得说哦 fuck maybe I should quit 之类的，
就是骂到我家人吧，
扯到家人，
有些是那种很影响到我家人的，比如说那种会把我家的地址，或者是还会寄一些棺材的照片、
oh,
然后来我家 的地址
哈，
然后他就代表说哎，我知道你家在哪，就是我的老家哦，
天哪，
不是我外面的家，是我的那个就是主家这样子、
欸、那你家人看到会不会要你就是
不要，就是我家人担心的时候我就觉得走心，我就觉得为什么，对啊，我在外面你有本事就来骂我，不然有些写 Facebook 骂我骂妈还是骂我爸爸这样子、哦、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要这种事情，是你就冲我来就好了、哦、我就觉得、欸、我在外面好像、欸、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可是影响到家里我就觉得不爽这样、哦、会，
對，如果是
自己我都不怕了、嗯、自己都可以骂嘛，就骂来骂去而已、啊、
可是你一开始心脏就这么强吗？
也要练出来了。
如果你半夜三点常被敲门的话，我是觉得心脏也会变强。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哦，我们好像有越练越强，可是我一直觉得人类其实心脏都不是用来承受就是网络可能几百几千剧烈同时的那种 hate， it's too much， 所以、哦、我都觉得其实因为我相信你怎么练内心还是有柔软的地方嘛。
你说那些比较知识化的或者比较有立场的那种骂是很多，已经真的是练到了，就习惯了。比较反感的是造谣的东西，还有影响到家里吧，那造谣是假的，然后到处传这样。
哎、嗯，凯、欸、莉最近才有一个假的 A 片
哦，对，我有一个假 A 片流出来，哦、对，
找进去。其实他明明找了一个比较漂亮的人。
哦，那你的意思是用他的身材还是用他的脸？
都没有，
就是一个我在口交的影片，
不是你在口交，是
神
似、
哦、神似我，
你的不是你，你不要再讲了。It's not you，
我有进去看哎、欸，我想说，哎、欸，这女儿看起来真的蛮像我，但年轻很多，然后
比较漂亮、啊，
整形真的也比较好。
是什么人？日本？
我不认中国那边，
应该是中国
吧。然后说什么
鼻子是比较直的，因为凯莉鼻子、
哦、我鼻子是歪的，这样。反正那时候我看到他就是说什么啊，中国那边就会骂我什么深绿，什么凯莉喜欢大老二，什么舔
大鸡巴，喜欢大鸡巴，首富凯莉喜欢大鸡巴。
所以他也那个人，他整个过程有讲话吗？
哎、欸，我没有，
我觉得他嘴巴塞满满，
对，
他没空讲话，
他没有空讲话，
然后可能就听到不同湖南口音的。
我真的觉得也蛮蛮
用
心的，
有口难言的。
而且我就觉得蛮荒谬，因为他们 这部片就是开始在网络上吵，中国那边是在我宣布我怀孕的隔天，也是蛮用心的。
就怀孕了还在那边多忙，还不休息一下吗？
还不休息一下。
好忙哦。范姐说我好羡慕哦。超好笑。哦、对不起，整个歪掉，
整个歪掉。但我发现，因为你很多 MV 其实都会去找日本的 AV 女优合作，
也没有很多，就三支啊，
这蛮多的，
因为我上一张专辑的主题叫高清无码
啊，
对，所以我们就那时候是走这个高清无码的东西，就是面对我们的人生这样子。嗯，因为有一首歌叫《别人的老婆》，我找苍井空合作，是说哎，失恋、初恋，然后离开，然后嫁给别人那种心情。
对，
所以我是有主题的，不是特地找 AV 女优合作，
哦、
是有主题的。
哦，不是因为了满足私欲，
也是顺便的。是顺便的，
这一定是满足私欲的吧？
对啊，这是一定的、啊。
因为我第一个找的 AV 女优是山上优雅， 然后那时候就我想不到原来我们的 crew 的反应会那么大，那
首歌很好笑啊。你是事先有跟他沟通说这个歌词会开很多玩笑这样？
没有，我也没有特别讲，我就是把歌曲 send 过去说请他来一起拍这样。
其实我发现日本的其实 AV 女优都蛮乐意跟就是不同产业，尤其是还有外国的，
他们会跨界这样子，他们 OK, 对对对 crossover 他们很喜欢。
对啊，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小泽玛利亚也录过 podcast 嘛，那他就说其实那个行业在日本可能还是大家看的话会比较有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可是在台湾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不是这样，在台湾看他们就是
肉身菩萨，
就是明星
就把他们当神了、
啊、对
当神。
对，马来西亚也会，
马来西亚也是把他们当神看，
会会会，因为我之前跟 AV 女优合作大家都很开心啊，然后我的留言区大部分是吵架的，只有就跟 AV 女优合作下面没有吵架，天下太平，真的。
你跟三个 AV 女优合作
对他来说很多，很羡慕啊，
非常羡慕三个 AV 女优合作。那有哪一个你想要再次合作的吗？
再次哦，嗯，因为 MV 歌曲已经有了，我如果要再次的时候肯定是拍电影、哦、所以我觉得山上优雅的可能演技比较好、哦、他演技可能比较好，
因为你也是导演 right? 你拍了很多部电影，我记得有部电影之前还有一些争议然后被延后上架，
有延后上架，也有完全没有上架的。对啊，他们在找证据，因为在金马有上啊、有
金马的
金马影展有上、嗯、所以他们要特地还要飞过来要收证，因为马来西亚没有上，他们要收证要控告我，可是那时候刚好就是 COVID-19 他们没有办法飞过来对，
所以那部电影其实到最从头到尾只有在金马影展上架过，
对，还有台湾的戏院，
台湾的戏院有
跟金马影展。
那你有在后来再上在自己的任何一个平台上、
啊、不能哦，因为他们 就可以收证了。
Oh man,
他们就是要飞过来收证，你知道吗？那时候刚好 COVID-19 帮我挡掉、啊、
所以你刚好这些可能筹资花很多钱拍的电影，你假设想要卖给 Netflix 都不能卖了耶，
这一部不能，因为他们只要有一个人看过那个人就可以是出庭的证人、他就可以任何讲任何东西这样子。
可是你在拍电影的时候你内心其实会先想市场还是先想我想要做什么？
应该说这部电影我根本没有想过要上，可是我没有想过会被控告因为我只在外国上，我是想要报名那些 Film Fest、这些影展的东西，所以我没有想过说在马来西亚他们会别人在外国报 Film Fest 他们这样都可以
还想要飞去，
对，这样就想要去抓，我没有想过、这个我真的没想过，他们太勤劳了，真的
太勤劳。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几年如果越来越开放会不会他们就会放过你，你这部电影就可以上了，还是风险太
高了？你觉得未来有一天可以？
我觉得要真的要有人盖章保证说真的不会抓这样我才可以愿意给他看，
应该没有人会去做
这件事，他要先签这个保密条款不然他太危险了，他随时告诉你我是真人这样你就完了、对。
那你自己在拍电影的时候你都不会想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吗？你就是真的就
你有没有请律师看过然后
对
对啊感觉就是没什么法务的风险评估
对我觉得
就想拍就拍
没有，他们就算你看了叫律师来了也没用，因为他们审核你让你拍的部门、跟审核你上的部门是不同的部门，
不
是不认识的。
那这些 bribery 都没有用吗？
没有
，
因为是我，所以没有，
因为是你，
因为他们觉得我会爆出来这样啊、所以你跟他们讲一堆都没用，
合理耶、欸，
这超合理，就像我们一
样，我们也没有用，
然后我们真的给钱，他过了，那我们回来说，马来西亚拿钱，就会发生一模一样
的事，完全不信任我们。
对，我去监狱只是吃一个肯德基，那你就要想办法嘛。他们很担心，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拿肯德基的人 是跟我同房。因为那些其他的狱友要想办法运肯德基进来，可是他们会担心他们跟我是同一间的，所以他们要先看，他们要先看是不是跟我同，因为他们怕我讲出去，所以我其实我害了蛮多那些狱友、就是、
所以他们都只能吃比较辛苦的
饭，他们有时候带烟进来带肯德基，有时候带面包这样，然后如果跟我同房都比较难，
都拿不到，
都会特别严格。
对，他们就说：“那个等下会写 Facebook 这样。
”而且我看你说，你其实之前啊，有阵子你就在马来西亚进出海关都会被拉去小房间，直接
快一百次，
一百次
抓了快一百次。
到这几年还会吗？
前年刚刚解掉，我被很多年了，就是只要我出入境就要被抓。
他们就是找你进去，
对，我一出境，因为我的那个护照会亮灯嘛，因为我们一般上你们护照是过那个 machine 的时候，不是第一就绿灯嘛，
对啊，
你没有看过红灯的嘛？
没有啊，
没有，
那个是国际通气，就是你一过了，变红灯，然后前面两面的那个门就关起来了，
那个是会把你锁在里面的、哦，
所以你们没用过，对不对？
没有遇过、啊
那功能，那功能你们要知道，就是拿来抓犯人的。
哎，这这哇哦
哇哦！
台湾我不知道，应该是，可是我觉得
台湾对，因为台湾有自动，
他是前后，然后砸前，然后红灯亮亮亮，然后警察就跑来抓你，这样每次都要演一次，出入境要演一轮，这样好像在演习一样。
你
就很丢脸啊，超丢脸的。
可你就已经每次都做好心理准备，那一阵子，反正我回家就是会这样。
是
你不会怕真的出什么大事，再也出不来吗？
不会，因为我都他们抓我的那些流程我知道了，然后警察我也认识了。他们只是还是要跑走一遍，就像演习这样
啊、哦，就是说、啊、说哎、欸、又来了，你们
也嗨嗨，
然后一样的口供，然后把你放去放走，大概一两个小时这样。
OK，
那你第一次发现你那个门没有把你锁起来的时候的心情是说，哎、欸，
我甚至疯狂跳起来，
说哎、欸，这机器坏掉了，
因为我中间被封了3年，然后结果解开了半年，然后又再被封了两年多，所以我前前后被封了5年多，哦、所以我才会说这100次就被抓了100次
，Gosh。那你的创作的热情怎么没有因为这些奇奇怪杂七杂八的事情？
对、啊，如果是我们，我们早放弃了。
我们可能就是转做别的事情。
对啊，因为太累了。
对啊，一直被找麻烦。
其实没有了。其实那时候，你如果你被关进去，因为我在被关进去的时候，有很多那些狱友啊，他们都很支持我，你知道吗？
他们不能吃肯德基还支持你？
他们是很支持，他们说：“哎、欸，来我这一间，来我这一间。”这样他们就会，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不能吃肯德基。
对他们说，如果你要打电话要什么就来我这一间，因为我这间有办法通电话，因为一般上你电话就会被没收。
对对 对, 对，没错。
所以我就看到，哎，这些人都那么支持我，为什么我要放弃？这样他们在里面都知道我的事情，这样，嗯，我就觉得要坚持，我觉得迟早有一天会改变，这样子。
嗯、真的很有心呢、欸。
可是你拍电影啊，拍 MV 啊，然后又做节目，又做慈善，你花这么多钱，这是有办法赚到钱的吗？就是你的公司有办法营运吗？
肯定有赚到钱才有办法去捐呢、啊。只是有时候要量力而为，因为有时候真的太多人要帮了，很多人就是你看到那些团体会，他是一个接一个来的。
对、嗯。
然后我们可能收到200多个 email 来求救，我们可能只能够帮10几20个。然后帮了后面来，你有些不帮你就感觉好像你对不起他这样，嗯，所以还是要想办法，要量力而为。所以我常常在做这些东西，有一点 gay bye 啦，其实只是就号召大家说，哎，你们可以帮，你们就去帮，因为我们这边能力有限这样。嗯、
对，在 COVID 期间，其实我都有去看你的影片，
是是是，
然后你真的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感觉你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然后来帮助那
时候。因为那时候最严重是，我就帮了那些慈善中心团体，
啊、
然后结果那个
对对对
那疫情又爆发，是医院的器材不够，
对
医院打来求救，然后那时候是啊，原来是连医院都不够，
对那时候的状况，
所以那时候我就只能去到处去挖钱去找人借这样子，嗯、自己把钱都捐的差不多了，哇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其实说到最后，其实你对马来西亚这个土地的爱其实是。
没有，有时候就是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就是自己当成自己邻居好了，你就觉得哎、嗯欸，他都快死了，你还不救他，那种感觉就是会有一个冲动这样子。
所以你的公司其实是没有一个什么5年10年的长远财务规划，你就是赚到钱花完捐光啊，下一个再来想办法，每次都这样。
就是 project based、
没有5年10年的计划，因为我们做音乐的就很随性，对呀、啊，就钱就捐，不然就做 production 就。
因为 production 也很花钱，你每一首歌都会拍 MV， 这都是钱呢。
是，
都是你们公司都没有人在管你这块，
都说哎，
就说哎、
欸，
这个可不可以至少留几百万？
有啦，有跟那个我们的财务、
财务
一起讨论，
还有办法管你吗？
有，会控制，会控制。
不要说到这个，就是你最新的这个 MV， 你刚刚跟我们讲，就是千千万万个我，其实是用 AI 整个动画，
是因为他们说那 MV 做动画出来，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战争的场面，
对，
因为这首歌的其实我的灵感是。来自那个白纸运动、对，然后后来又有俄乌战争，还有那个以巴战争，这样、我就想到哎，有创作 idea， 然后我就想哎，这首歌是在反动，然后我跟我的经纪人就讨论说我们要找那些动画、啊、那些什么，结果他跟我说要几百万，因为这些要去各国拍那些景啊什么，后来我们就发现到哎，原来 AI 可以做600块就注册就可以了
所以这整个到最后其实
600万就变600块，
所以剩下的钱就拿去捐掉
对，而且我省了几百万可以捐掉，
对，因为我有看到你在这个 MV 的前后吧，你也去了那个在马来西亚的巴勒斯坦的大使馆，
是是是，
你也去帮助他们，
是是是，
就是我发现好像马来西亚好像是少数有巴勒斯坦大使馆的
国家、
对，因为那些穆斯林居多的国家都会支持巴勒斯坦，
对，而且我看到你去跟那个大使聊天的时候，大使也有跟你们说其实也有蛮多巴勒斯坦难民会去到马来西亚那边的，
对对对，他们没办法工作也没办法念书，所以他们就在那边需要费用的，
是是是，
生病看医生吃饭，
哦，所以马来西亚的巴勒斯坦 群体算大还是小？
蛮小的，
蛮小 的，
反而是那些你说一些罗兴亚难民还蛮多的
啊，罗兴亚难民有跑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说蛮多难民的，其实、
哦、
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个什么联合国压力还是怎样，其实我们都很不爽啊。我们
其实人民是有点，
因为我们如果不说的话，那些什么英国、法国那些他们就会开口啊。讲，比如说我们收了，为什么你们不收？啊、
这也是入联合国的坏处啦，我们就没有这个困扰。
对台湾，台湾，
我刚刚要讲这个，就台湾就不用收这些东西了。
台湾
就很爽。
我们曾经收了几百万从中国打输仗来的难民，我们还现在还在承受这些。
搞不好是你们亲戚哦、喔，
没有，就我啊，我第三代。
他奶奶就是，
对我奶奶就是，真的是逃难来的。
对，可是你刚刚有说到这首歌，千千万个我是从白纸运动的启发嘛？ Right?
是是是，
那个。那时候
2022年
十二月嘛，那时候你看到那个白纸运动的时候，当下感觉是吗？对我来，我先分享我的好了。结果我看到白纸运动的时候，我那时候内心是蛮激动，说哇，中国居然有人愿意站起来，而且、
因为他们风险更高。
对，我相信我当然知道说这个不可能真的推翻习近平，可是我其实是蛮感动的，尤其很多人聚集在乌鲁木齐路的时候，我说哦天哪、就是。Touch my heart， 你那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很震撼，因为我想起十多年前马来西亚第一次就是抗议游行的那个画面。哦，就那个时候，就很多人send来send去说，我说这个是马来西亚吗？就跟我看到白纸运动说啊，这个是中国吗？那个反应是一样。我想不到他们居然会有这样的场面。我觉得很难得，就是他们有人敢这样做。
对，
然后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我就写了这首歌《千千万个我》。因为就是感觉就是他们都被那些警察都抓走了嘛，可是他们都不怕，都一个接着一个站上
来，每天晚上都有人站出来，
每人都有站出来，这个真的很难。
对啊，
这可能在台湾住久的人就真的不明白那个难度。嗯，对，我们那边真的站出来，你可能要准备好，就从此以后跟家人就分开那种。嗯，就是以前我小时候看马来西亚的心情，不能讲话，你出来讲话可能你就被消失，还是你就不见了，就被关进去，还是这样。所以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点点，大家有事情放在心里，不要讲出来。然后可能在私底下咖啡店可以聊，可是你不要公开讲会怎样怎样。如果从小就接受到这样的教育，所以我在马来西亚这样子写网络这样子骂，在我说在十几年前是很奇怪的事情的。嗯，所以我妈是一直就说啊，你干嘛这样，会担心了这样子。所以我看到他们中国的时候，我是想到以前十几年前的马来西亚。
可是那时候十几年前马来西亚的氛围是那样子，你为什么还愿意出来写那时候那些歌？那时候是批评警察、批评国家、批评国歌啊。
你的转捩点是
哪一件事情？对啊，那是一定有一个 trigger 来愿意。
我觉得就是 YouTube 啊
，YouTube、
哦、因为 YouTube 刚发明出来嘛。
对，
我觉得那边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删，那时候也没有黄标了，
对，
也没有广告，
可能是
最自由的年代。
可能那时候也没有盈利。
对，那时候没有赚钱，也没有黄标，也没有广告，什么都没有的，我就随便放我的一些脏话的歌上去。哎、嗯，结果哎，他也没有挡掉，他就让我上，我觉得好玩呢，我就把那些我所有脏话的歌都放上去，然后里面就有一些批评政府的，应该说我是特地的，因为那时候我写了很多歌曲，我要拿去卖，只是卖不掉，只是我就想说，哎，有一个 YouTube 网站，那我可以发表那些肯定卖不出的歌。就比如说政治的啊脏话的啊我就分类嘛，就是金牛座比较会算嘛，我就分类说哦，这个是卖不出，我就先把它放在网络上，都是标脏话，不然就是干政府那种，所以导致人家开始认识我的时候，或者马来西亚的媒体都会说我是脏话歌手
哦，
出口 rapper 这样，
都觉得你可能只会写那些东西，殊、不知那边是你算是回收
厂之类
的，
搞不好是 5%， 可是我就把有脏话的先放出来，所以那时候就人家对我印象就是就骂政府啊，或者是飙脏话这样子，粗俗的歌手这样。
这个前面放百灵果也是完全合理，
跟我们听起来好像。可是我觉得你这个 album， 我自己手上拿到这里面很多歌词，我看了好震撼。像有一首《业务》，我刚刚直接翻到，我说天哪，你这个歌词就是在反政府，然后就是其实也是叫大家站起来啊，
应该是反霸权的，
反霸权啊、反霸权，
就有冤狱啊，然后。杀个片甲不留，失去自由啊！他们只是要争取权利。
对啊，然后这个有一些画面一看，我就觉得啊，我就想到香港那时候反送中的
啊，是是
的一些画面，
有很多参考那边的。
对啊，就觉得哇，你真的就是一直在 fighting for freedom， 一直在帮所有各种
不能说话的人说话。我好奇你那时候被中国封杀的时候，因为你在中国有很多歌都非常红，然后也有很多中国的乐迷，然后中国正式封杀你的时候，你那时候金流有瞬间差非常多吗？
其实他反而就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放那个很多作品在那边被盗载啊， 然后都是盗贼，然后找不到人，找不到人，他们的整个 system， 他们的right 那些版权的，他们没有在管的。
哦，我们刚一开始讨论那些东西，在那边其实
没有都没有管，所以他们这边盗贼，然后有些是音质很差的的盗贼，然后我们把音乐做的半死，你盗贼那个那种很低音质的画质的，然后我还去找那边的团队找律师去抓，就是做了几年都没有效果。然后结果你说那时候他们平台，他我不算被封杀，因为那个叫被平台，只要我这个人的关键字、
就下架，就
全部下架了。哎，那些盗版的全部不见了，就一夜之间就轻松了。不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叫律师去抓，这些都抓不到，他们都不要承认，
对，
他们也不要赔偿，就拿去用了。
因为我以前在中国读书嘛，那时候你的那个《飘向北方》那首歌在中国真的是。
国歌了，
可是都是盗版的，对不对？都没钱赚的。
你说你听很多，可是我没有收到钱的。
对啊，我觉得现在最近那首什么科目三那个，我觉得他们也没收到钱的，我觉得很可怜的，都是海底捞啊，那抖音在赚钱。
对，
这些人都这些创作人都人家都不知道他是谁。你先去问那些小弟弟，
哎，其实
请问科目三是谁写的？他们没有，我觉得没有人知道。
哎，我是认真的去找一些影片，上面有科目三的歌词，我仔细看歌词说，哎，这歌词写的
还蛮
不错的，可是我只。记得那个旋律，我要看歌词才知道。哦，原来
也没有人注重是谁唱的、谁写的。我就是
对，你知道歌手吗？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大家只知道跳那个舞而已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人就很很无辜，
跳到要跳到脚扭到这样。
那你现在身为网络创作者，创作歌曲最赚钱的来源会是什么啊？比如说要接商演吗？还是有版税？还是 Spotify 会分钱给你？
都是平均的，你说这些
都是平均。
嗯，还有代言呢，这些是比较明显，是代言跟广告。
对，这个我们懂，因为我们网络自媒体也是这样。
代言跟广告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快
的。
还有我这边还有演出这样子。哦，那其他的都是平均都有。
办演唱会可以赚钱吗？如果不捐，如果不通通捐掉的话，
可以
是可以的。
是比较累，是比较累，
比较累。
对，因为要彩排很多次的。
OK， 是是，那你身边
你说你们想做歌手是吧？
没有，
我们离唱歌非常的远，
非常远。哦，我唱过一个 rap， 真的非常悲惨，花了很多钱拍了 MV， 没有人看，然后又难听。
就是我跟你说好了，就是最近网络上不是很多人在流传什么江苏卫视禁止假唱的影片？如果你没看过，我给你看。
哦，我都真唱啊。
对，那个禁止假唱，唱中华健的那首歌，那整个就是走音到爆。然后凯莉最用心的时候。
啊，
也是唱的跟人家走音一样。
哎，对，没有，我后来用了阿爆有帮我录了一个 demo 带，我压了很多阿爆的声音，变得比较可以听。
把阿爆声音拉比你大就对了。
对，不然真的是太难听了。
对，没有办法，
就是慢半拍那种。
对，节奏就算了，这是音准，每个都
反正就是 everything， 对
对，
人各有志。
这个是也是需要技巧的了，其实。
我觉得就算了，我觉得我没有天分 ，it's okay。那我看网络上大家都说你身上有很多的诉讼。现在还是这样吗？
还有啊，还有，
还是有，
有些还没完的，还没结束的，就是被告的一些东西。
大部分都在马来西亚，
都是，
都是
到处都是。哦，
台湾这边没有，
台湾没有，没有。
所以主要都是跟政府争议这些有关的，还是
有些是以前留下来的，有些还没有告的，就是已经做完口供，也做完调查了，可是还没有正式提告。
这听起来就很
不要等了，有些要等十几年，就要等了。像之前有一个案子，等了六年了。
你有被限制出境过吗？
有啊，
也有
有。你要去跟他讲一下，哎、就是欸，我常回来，我都愿意。
我家都在这边，
对，而且我一直都有自首啊。这样，你把你自首的记录证明给他看，你是不会跑，你对，我是不会跑的。你看我自首了几次，这样。
哇，对，马来西亚也是蛮淳朴的，就是很信任人性、欸。哎
，对啊，不过我只是觉得这样的人生好辛苦哦，就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你的音乐，尤其新的这个 album。我看了其实很感动，因为我跟凯莉其实是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认识的。嗯，那时候我们的 spirit 其实就是这样子， right？ 就是我们要捍卫言论自由啊。
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冒这么大的风险，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你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然后一直在做你的音乐。
对啊，如果被政府告，我们吓死。
然后一直走在最前面，我就觉得
也没有到吓死，
超屌哎、欸。
对啊，
我觉得是国情啦，就是每个那个国家的那个程度啦。对啊，我觉得台湾这边真的是很自由了。你们说那个太阳花运动之前那个倒扁那个年代，我也在，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会经历过倒扁？
因为我住在台北车站附近，
哦，
所以我不经历。对，
哇，
你那时候你下楼，你最好准备红色衣服，不然太危险了。他们的情绪哦，那个，对你一定要穿红色衣服，就要去买一包饭，也穿红色衣服会比较好，真的，情绪太高亢。
所以你都遇过每个国家几乎就是转捩点的时刻。
对，那个是台湾史上最大的游行。
对啊，对啊，
对，到现在
呀、yeah, 很猛、啊、
是肯定是、
啊、那时候我人不在台湾，那时候凯莉你应该人在吧、
哦、我有点没有，是红三军时期吗？
对对对，
我好高中，
很夸张、啊、那时候真的很夸张。
哼，可我没有印象， 我有去看，可我不知道是危险的感觉。
而且那些摊位已经摆在那边已经习惯了，就是摆了很久了、嗯、就是那卖香肠本来不在那边卖的已经搬去那边了。
因为人太多
香肠也是红的。
对啊，
对对啊，
我想到因为那时候太阳花后来也有摊贩在外面，
然后就、哦、
对也有香肠，
就把
永远都是香肠摊的、欸、
香肠先来、欸
啊、
然后猪血糕就来了。
然后剩下什么都来了。
但其实我看到你常常拍影片去分享你就是做慈善的事情，然后希望抛砖引玉大家也可以一起帮忙需要帮忙的人嘛。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追到，就是伯恩前一阵子他因为拍就是给小费的影片然后被骂，这个你有追踪到吗？
没有。
哦，好吧，
他做了什么说给小费不行？
因为他有点像想要跟那个国外 Mr. Beast 有点一样嘛，就是 Foodpanda 来好 deliver service、嗯、然后就给小费。最后来的一个先生他给到5万块，那个先生就讲了他的故事，
伯恩就感动到快哭了、嗯、就后来伯恩其实就被骂蛮惨的啦、哦、就骂当然有很多观点，但有一个观点是在说这个为善不欲人知啦，伯恩不应该就是在那边假装拍影片好像很善良，是一种以上对下的态度，这种论点我也有看到。
就消费、
哦、对对，消费很可怜的族群。
你有说过类似的批评吗？就是因为你做一些慈善吗？
肯定有啊，肯定有。
所以马来西亚也是有儒家教育，
有啊有啊，
为善不欲人知、啊、说你就是在消费这些族群，然后假装很善良很恶之类的，这种
肯定会有这些东西的。我因为我之前的十年来我都没有公开的，只是后来我发现到，哎，因为我们不得不公开，是因为我们帮完了之后啊，可能那些钱或者那些饲料，可能几天就用完了，嗯，那我们没有办法再回来了。我的团队说，不如我们拍起来，叫大家帮忙，会更快啊。因为我们那边其实我们最大的力量不是在于我们的钱，是在于我们的传播力度嘛。
对，
我说就哎，叫我们拍起来，叫更多人来帮，反正我们捐给他的几天就用掉了，我们也帮不了啊。因为他们的量是很大的、嗯、他们可能一天要吃几百公斤的狗料。我说那些流浪狗、嗯、
对对对对，
是几百公斤的一天，你要怎么去顾它、嗯、你今天捐了明天就没了、嗯、所以我就想哎、欸，我们就拍，然后就拍了，我就让大家知道这样。可是我知道一定会有人骂的，我心里准备，所以 就让他骂。
你看到这些骂不会想说那我以后再也不做吗？不会
不会不会，因为他不了解啊。我觉得你去一趟你就知道哎、欸，为什么我们要拍了。
嗯，这我觉得你的心
脏，我觉得他用很简单的方式然后去回击所有酸民的质疑，我就说 OK yeah that's true。
而且就是心脏要练到很强才有办法。
不会不会，我觉得会有人理解的啦。因为我有讲了，就是我拍的目的是让更多就想帮的人来帮，因为我这里已经帮完了，我已经没有钱了，或者我已经尽力了，就我下次顶多来帮多一次。因为我们去跑几十家不可能全部都、嗯一直去嘛，我量力而为，所以我就每次拍我就看，哎，你们可以来这里帮忙，他地址在这边，然后他的那个银行账户在这里，那你们可以自己寄钱也可以、啊、我都有告诉他们。其实很多慈善团体大家不要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因为有很多是假的，包括台湾这边也很多、嗯、就是有些他们是弄来洗钱啊，什么一些黑道啊，或者一些
真的、欸、你真的
一些道
老板，很了解
他们。对，我就你要小心说，有些他们是注册一个账号在那边骗人的、嗯、所以我们通常我们会去之前我们都会筛选，都会去一些他们的背景，一些政府部门查他们，然后会叫人去做卧底，所以我、哦、对我都经过筛选的。所以他们那时候那我公开讲的时候是200多个 email， 然后我们就前面开始筛选了，然后只选了10几20个去而已，有些不是假的，太后面我们没办法去一个一个查、嗯、所以我们就找了前面20几个去，然后就发现到我们根本就走不完，然后有些是骗人的，然后我们就把它过滤掉，这样子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啊、嗯、
那你有发现怎么样情况你会一去就知道那是骗人的？
我先讲有些不是骗人的，可是我们一看就不会想帮他的。哦，就是他家比你还有钱，然后比你大间，比你豪华，他的厕所比你房间还大。
为什么我想要慈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慈济。
就是他们超有钱的，整个富丽堂皇，然后而且来的人都是有钱人，然后会来迎接你、啊、然后那些都是马来西亚有一种拿督，你们知道吗？
啊，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很多这种人在那边，然后你就心里觉得啊，好吧，那你都比我有钱就算了这样。你就他们是正规，他们也没有骗人，只是他们
的资源本来就很够了啦。
对，
所以不需要，
你能帮就帮那些可能真的需要的人、嗯、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很多人会跟你讲说什么啊，自媒体啊要有责任啊，你现在越来越大、啊、不可以在那边讲一些脏话啊，然后讲话可能要更公允啊，你会收到这种偏情绪勒索的东西吗？
这个超早的，就是以前就有了。
对啊，他说以前就有
了。对，以前在写他们那个脏话歌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已经很久了。
所以你也是完全
没有，我就跟我讲的话，结果我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我就说，这个东西 YouTube 没有在进啊。我说 YouTube 有一天如果不让我讲，我就自然不会讲啊。所以就发生了。
YouTube 也开始进了。
可是你有开始没有讲吗？还是你
就照讲都 B 掉啊
？B 掉就好了。
对对，
其实就 B 掉就好了。
对
，OK。
对，可是你这个 album 里面比较没有脏话了嘛？对不对？这个
没有，这个没有。
这整个 album 的最开始的理念是什么？
各种类，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这个是今年2023的专辑，年底了，就是我们那时候我就发现到元宇宙还有 AI 的这个东西。还有 Web 3.0 这个东西，我们就想到，整个东西是一个新的世代，而且2023很多战争，
对，
就是那个以巴跟那个俄乌都在打战，
对，
然后那时候还有白纸运动，我就觉得可以做 AI， 然后战争的一些议题，然后还有一些3.0 的一些东西，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有一个这样的 idea， 就是一个未来新世界的感觉，就是接下来都是我觉得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那你音乐创作的时候，一开始这些 idea 是就是靠你自己吗？还是你会跟团队或者是跟其他朋友一起讨论说，我接下来想要走哪个方向，大家有什么建议？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想到的，然后有时候是他们提出来，或者是人家来邀约，就是那个谁谁谁找你，你要不要一起来玩一首怎么样的歌这样子，然后就想法就来玩这样子。
那像十个男人或者是吴宗宪的这些歌被放在这一个这么反动的一个专辑里面，他们自己有所 concern 吗？还是他们觉得都 OK 没关系？
他们都不好意思跟你讲，
搞不好他们不好意思讲，
他们自己知道会在这个 album 里面
吗？没有，没有。
这其实是我内心最想问的问题。我
想说，吴宗宪，你知道你会被一个反动的专辑放去，然后写《慢慢做起来》，他给你一个很温暖的鼓励。吴宗宪，
你反动过后，你还是要被鼓励一下。
对，你就反动，然后说没关系，要怎么反动呢？慢慢做起来，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反动。
对，桌子翻了，还是要人把它翻回来。
我觉得蛮酷的耶，
我觉得很酷
耶。他们都没有觉得你阴他们哦？
没有啦，
也不会讲啦。
歌曲跟歌曲这没有，这专辑 OK 啦，我们送他一下，就是老人家开心就好了。送他专辑啊。
所以你有送给他，他看到这个专辑，就他可能会傻眼。
没有收到这张专辑的人还没有很多，因为刚刚才印好而已。
哎呦，好荣幸哦！而且我很喜欢吴宗宪那首歌，虽然我个人非常不喜欢吴宗宪的风格，但是我觉得那首歌又感动到我。
我觉得那首对啊，那首歌我也很喜欢。
对啊，
就是、
你真是音乐力量好屌，可以帮所有人洗白，好屌、哦！
洗白，
对，
洗白大平台。
对，而且我其实蛮好奇的，你的 MV 的 ideas 也都是你自己吗？因为我发现很多你都是导演嘛。
啊，对，最近找其他导演合作比较多了，可是一些 idea 啊，比如跟歌曲之间有什么连接，我会告诉导演这样。
你的 idea 真的
很
多，
感觉你很忙你什么事都要自己做，歌曲自己想，然后导演 MV 自己想，又要拍电影，又要做慈善，又要亲自去求证，你一整年你的生活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你每年都在出歌，每个都要拍 MV， 然后又要开始宣传，不好意思，你怎么做到的？
对对对，
你有在睡觉吗？
有睡还是有睡了？
而且你有在谈恋爱啊？ How is that possible？ 就是怎么可能？
对，你怎么安抚另外一半？
还是要安抚一下？
可是你的体力会不好吧？
对啊，
就吃药没有？还是要顾了，那个是要交功课还是要的？交功课是肯定要的，工作归工作，交功课还是一定要交的。
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工作狂？
是其实都身边的人都知道，而且我平时也的消遣活动就是在就是跟工作相关，就创作啊，所以大家都习惯了，我自己习惯了，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忙。对啊，
你有办法把脑袋关掉，就是跟女朋友一起，然后看个片，然后不要在那边想创作，就说这个不错，然后开始做笔记，然后又开始
戏院可以啊，就戏院特别安静，就不敢玩手机这样。
那一直想说啊，这个不错，这个 idea 好像写下来。
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就是命贱了，命贱就是这样。
女朋友跟你讲话，就说这个你刚刚那个
凯莉也是这样子啊。
我会，但我没有这么严重啊，
对，
我没有这么多 idea。
我觉得 name 会超。
就我这有时候在跟女朋友讲话的时候，可能她讲了一些 idea， 我就这句话很屌这样。搞不好可以写成什么什么这样剧本，或者写成歌词这样。
所以你都没有在听他讲话、
啊？有了，就是有句话心突然就偏了，
就开始先想别的。
对 对, 對。
那你会不会担心，假设就是有一段感情很稳定，然后就结婚生小孩，然后变得很稳定，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创作这么多反动歌曲，心中充满太多爱？
有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就没有生了、啊，没有想要干嘛？
OK，
这是认真的，
认真的。
因为很多人会讲说，以前那些很厉害，台湾好多作曲啊、作词都很强，然后结婚生小孩稳定以后就
写不出来，
就写不出来了。
是会
那个火会
熄灭，会熄灭。因为你生小孩，你就要把他养大，然后你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你就把你的命等于拿来栽培他。所以你各种可能为了赚钱的东西，你都会去做。 那有些你不想做的东西你也会去做，然后你想做的东西你就没办法做，因为你是为了他，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我觉得会影响到。
所以现在还有点觉得暂时不想要考虑那个方面。
对对对，目前没有，而且也没有那个时间去教好小孩，没有把握有那个时间去教就不要生。
微微，你要说没有时间教功课，其实很难。
教功课肯定会有时间
教功课，好，
一定有时间
教的很好，教的很好。因为你看最后一首这个 album 最后一首歌叫做《大飞机》其实看了你这上面有很多 MV， 我真的都很喜欢，像陶晶莹的那个，我也觉得超酷的。就是你没有讲、那个，
我现场看我觉得更酷，
因为我看那个，我有看你的那个 behind the scene。的影片、嗯、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那是在宜兰的传艺中心拍的，
是
我都不知道宜兰有这么酷这么好看的地方、
啊、它是一个观光圣地，就是
你把它拍的很、
啊、对对对，因为我去过很多次，我觉得那里没有这么
帅。对，你拍了，我看 MV 的时候我说哇，马来西亚居然中华传统文化保存这么好
结果在宜兰拍
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去马六甲的时候就觉得哦蛮酷的嘛，就看到很多这些遗迹啊。
我说你们哦，你们是看那个花絮才知道在宜兰，
我才知道是宜兰
的。对，因为里面帅到你会觉得
不太像台湾。
对，
有了，还是有那些你们要去找出来，
对，就觉得
要去找，
还了解台湾这样子，
对，要去找、yeah. 啊，那就我觉得很感动，看到你十几年来热情不减，
对，那个
你讲到好像一个人要退休的一个，
没有没有没有
一个采访，
因为我们现在才会被人家说，因为我怀孕了，然后他刚生小孩。然后大家都说、啊、你们两个以后就会变很温暖，
我们就会变
育儿频道之类的，对，都不击败了你知道我超多资讯，他们说凯莉觉得我好像被你背叛，对，被抛弃什么之类的
是是是，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有
好吧
想过，
那如果你未来我们看到你还是走这条路，我们就会取笑你
又要被打脸吗？
谢谢黄明志，
谢谢
你，谢
谢
你，
谢
谢
谢谢谢谢谢。
那如果大家对这张专辑有兴趣的话，要去哪里买到？
如果在台湾或者香港的话，可以直接去唱片行。嗯、那如果是其他国家的话、嗯，你可以上网买。
马来西亚没有唱片行可以买吗？
我已经11年没有去申请了，因为我们上架要申请。
哦，在马来西亚的唱片行
你要申请上，没有，你要是应该说是要跟那个我们叫电检局，就是那电影要审批那种、哦，要去那边审批。然后因为我第一张专辑在那边审批了3个月，没有人敢签名。然后就到推卸，只能推来推去。那我专辑印好摆在那边了，摆在那边3个月。然后后来已经印好了，他们才叫我改歌词，有些歌词要改这样。然后我就很从那天开始，就大概11年前，我就
直接放弃掉，
直接放弃马来西亚，
把押韵都改掉了。
我才不要改歌词了，
真的改歌词。
所以其他国家人要买，网络上有。可是如果唱片行。香港、台湾都有、哦都。
那请问中国买得到吗？
上网就是
上网
买，
寄得过去吗？
有风险吗？
有人挑战
可以试试看，可以挑战一下。
这首我蛮不好意思讲，不过我必须再讲一次，这里面的歌词，
我也没把白纸运动写出来，对不对？
你刚讲
就是呼之欲出，好吗？
呼之欲出，
没有，谢谢白纸运动给我这个灵感
啊、哦。可是还有这个。香港的黄色，黄色
这是工地啊，
工地
啊、
哦哦，
对不起啊、哦，这是工地啊，
哦、
工地
对不起，我都过度解读，只是旁边的自由革命军刚好也在工地打工这样。那字写这么大在旁边，
请问现在网络歌手就是做成 CD 这样，还是赚得到钱吗？会不会现在谁有 CD player？、
没有很多，可是我觉得是一个作品，我要把它完整化这样啊、只要不亏钱就可以了，我觉得
不亏钱就可以。你家现在有 CD player 吗？
有哎、欸，还有一台，就是要检查 CD 用的，就一台。
你家现在有吗
？PS3。啊！因为新的还没有，要往前想，PS3有。
好，欢迎大家支持，谢谢，
谢
谢明志，
谢谢。